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目前查克老师仍然是逐章逐节为我们解释旧约小先知书。我们来到俄巴底亚书，先知俄巴底亚得到神的默示做预言，宣告以东将遭到审判。这次我们要来思想神的拯救将临到犹大，这不仅是实际的拯救，也是属灵上的得救。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到约拿书第一章第三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小先知书，愿主的话语教导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尊主为大。好了，如果您的手边有圣经，请翻到旧约的俄巴底亚书的第一章。俄巴底亚书的预言说到，主的日子就要来了，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旧约别处的经文呢，也预言在锡安山必有得赎的。保罗在新约罗马书里面也引述了这一节经文，说神要再一次在以色列人中做工，把以色列人的硬心除去。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五和二十六节说，以色列人有几份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里呢，就引述了这一段的经文。在其他先知书里面呢，也有与俄巴底亚书这里平行的经文。神预言在末后的日子要再次收纳以色列民，并且呢复兴他们。神将会把他的心腹以色列领回去，再一次的赐福并且眷顾他。俄巴底亚书第一章十七节说，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那山也必成圣，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以色列民的地界会扩展到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雅各和摩西的地方。俄巴底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说，雅各家必成为大火，约瑟家必为火焰，以扫家必如碎秸，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余剩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以扫啊，将被消灭，必无余剩的。雅各、约瑟、以色列的各支派要占领他们的土地。俄巴底亚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便雅悯人必得基列，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直到撒勒法，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 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或归耶威。俄巴底亚的预言呢，基本上是针对以东而发的，但是这个预言呢，提到了未来，当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神要再次赐福给以色列。那时候呢，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主要统管神的国度。好了，我们接下去看约拿书。约拿是一个有意思的先知啊。约拿书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尼尼微呢是一个大城市。历史学家说呢，尼尼微呢实际上是古代最大的城市。约拿书中提到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天的路程。意思是你得花上三天的时间才能走遍这个城市。从尼尼微城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一共要走三天。所以呢，尼尼微的确是很大。其实呢，尼尼微的人口也相当多，因为婴孩的数目就有六万啊，这些婴孩是无法分辨自己的左右手的小孩，一般呢四五岁的小孩就能够分辨自己的左右手了。所以尼尼微城中五岁以下的幼童呢大约就有六万，由此呢可以粗略的算出整个尼尼微城的总人数。那么尼尼微固然是一座大城市，但问题是它又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城市。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历史上亚述人是极其残暴的，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亚述人在战争中会弄残他们敌人的身体，或者玷污战俘的尸体，在地上拖行他们，割掉四肢啊，割掉囚犯的耳朵鼻子啊，拉出他们的舌头啊等等。亚述人非常残酷，用各种怪诞的手段来解肢那些战俘的身体。所以历史记载，亚述人围困将要被攻陷的城市的时候呢，城里的居民宁可自行了断自己的生命。那么亚述帝国最后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了，其后呢攻打南国犹大包围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最终呢遭到了断粮断水，被围困起来了。亚述王希拿基利派拉伯沙基带着威吓亵渎神的信来找犹太王西西家，西西家就带着这封信到神面前展开了，说，神啊，这个人说了就会去做的呀。希拿基利扬言，当他们攻陷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要怎么样来残害犹太百姓，怎么样来折磨他们。那么西西家在神的面前展开了这封信，说，主啊，你看看他们说要做这些事呢，神呢，他们有能力做这样的事的。其实呢，先知以赛亚一直在对西西家说，西西家呀，你不要担心，神会看顾你的，神会把你从亚述人的手中救出来，神的手呢会把他们转送回去，亚述王会在自己的国内被杀，所以西西家呀，你不必担心，只要相信神，神会来处理一切的。但是呢，耶路撒冷城已经被18万5千的亚述大军 团团围住了。这个时候要相信神就实在太难了。耶路撒冷全城居民的粮食供应已经被切断了。亚述军队爬到城墙上，对里面的居民喊话，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给骗啊，说什么只要相信神啊，那些以色列的神在哪里呢？叙利亚的神在哪里呢？被我们征服的列国，他们的神又在哪里呢？他们无法从我们手中救人，你们的神也没有办法救你们的。不要再相信西西家说只要相信神了。城墙内的百姓听到这些威胁的话，都恐惧战惊。他们又听到城外亚述军说要侮辱他们，要怎么样灭掉以色列的每一个人，他们是要折磨百姓的，把他们弄成残废。但是呢，在城内的以赛亚却说，嘿，西西家呀，你要冷静，不要担心，神会眷顾我们的，他会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不要担心，西西家。一天早晨呢，以色列百姓起来就跑到城墙上去看那些围城的亚述军，他们却惊讶地发现所有的亚述军人呢都死了，185,000人竟然全部都被杀死，躺在地上。原来耶和华的天使在前一天晚上巡行亚述军营，把他们都灭绝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逃回亚述去，他进入他的神临门庙的时候呢，他的两个儿子就把他给暗杀了。然后呢，他们就逃到亚美尼亚去。希拿基利的另外一个儿子就取代他做王。但是呢，亚述帝国的实力已经被摧毁了。好了，我们再回头讲约拿书。这时候呢，神吩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那些邪恶的居民说预言。那时候呢，亚述帝国的势力呢正在冒起，当时啊，亚述帝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的霸权。那时候埃及、叙利亚以及亚述国正在互相竞争，亚述帝国呢渐渐的获得了优势，取得了权力，成为以色列以及犹大国的威胁。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尼尼微城是位于以色列的东北，约拿呢却要往南边走，上了一艘往西边航行的船，他呢想逃脱神的呼召。神让他去给外邦人传道，他呢不愿意去。有感于自己的民族精神呢，他认为救恩是属犹太人的，不属乎外邦人，所以他不想到外邦人那里去，他就往约帕去了，去躲避神要他去向外邦人传道的呼召。有趣的是，几百年后呢，同样在约帕城，彼得在削皮匠西门家的屋顶上呢，看见了一张布从天上降下来的异象。这张布的四角呢被系着，上面有各样的飞禽走兽昆虫。 主呢指示彼得起来把他们宰了吃。彼得反对说，主啊，我从来没吃过任何俗物或污秽的东西。神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彼得心中困惑，心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主对他说，现在门外有人要找你，你跟他们去，也不用多问，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同样发生在约帕，彼得被呼召将福音传给外邦人，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巧合。约拿在约帕上了一艘船，想逃离对外邦人传道的呼召，而彼得呢，则在约帕被呼召到外邦人中去传道。在约帕呢，神在彼得身上做工，使福音的大门对着外邦人敞开了。约拿想要逃避主的面，于是呢就起来往他施去。圣经学者对于他施的地理位置有着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呢他施是在西班牙，有的说他施是在英格兰，而认为他是位于英格兰的呢占大多数。啊，我们不管他是在哪儿，他施呢都是当时人们所知道的最远的地方。他施呢可以说是远离人类文明之地，远在天涯海角。啊，你当时是无法找到比他施更远的地方了。他施在过去呢就是波涛险恶的大西洋，那里的某一处呢就是吞灭船只的深渊险地。啊，船呢要掉进去的就要完全被淹没而遗忘了。船只行经大西洋，到了那里呢就永不能回航了。他们肯定到了世界的边缘，在某一处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所以你要是敢去的话呢，最远的地方也只能到他施。约拿说，我要远远的躲避神，越远越好，我要去他施，躲避神的呼召，离开神的同在。很多人呢确实也犯了同样的错，试图把神呢局限在一个地方，好像神呢只长久的住在某一个地方，他不会往其他地方去的。似乎呢神居住在圣殿中，不会常常在你家里来了。你也许会说，哎呀，我要到教会去祷告了，这样呢我就能够更加亲近神。啊，我还要上山去祷告，因为我会更靠近神了。啊，不，你错了。神充满全地，整个浩瀚的宇宙都是神的居所。天文物理学家在讨论宇宙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其中之一呢就是黑洞。目前有一些关于黑洞的有趣的理论。你知道所有的物质都是由扩展的原子构成的。而原子呢都有原子核，并由质子组成，周边呢有电子环绕着。原子内的空间比固体的物质要更大。如果把氢的原子内所含的质子比喻为篮球，那么环绕在周边的电子则有3000英里那么远。这样一比呢就让你氢原子的空间呢有了一个概念了。事实上，科学家认为，当你身体里面的所有的原子瓦解的时候，就没有空间存在了，就只剩下质子和电子的固体物质，你就会变得好像一粒微小的灰尘一样。但是有趣的是，这一粒像灰尘一样的颗粒呢，却跟你的体重是一样重的。科学家也说，如果你挤压地球，啊，你知道地球的直径有8000英里那么远，那么你离地球的中心有4000英里之远，啊，所以你是在地球中心4000英里以外。然后你用磅秤量一量体重，而你要挤压地球， 假设地球的大小就像篮球一样吧，你就会很靠近地球的中心，这时候你的体重呢将超过1亿吨。如果你继续压紧这个地球，压得非常之紧，最后所有的东西都会消失了，而造成一个黑洞，因为这时候中心的引力非常大，连光也没法逃脱这个巨大的吸引力。而由于这个引力非常大，所有的光线都要进入中心里面去了，这就是目前的黑洞理论。根据一些天体物理学家的理论呢，如果你进入这个黑洞，你就会进入这个黑洞中的一个全新的宇宙里去。而这个全新的宇宙当中呢，如果你再挤压一些物体，就可以在这个宇宙当中产生其他的黑洞。如果你再次进入这个新的黑洞，就可以再次的进入另外一个全新的浩瀚宇宙中。这听起来不就像一个科幻小说吗？但这就是天体物理学家们告诉我们的黑洞理论。最后呢，我们回来说说约拿啊。约拿说他要逃离神的同在，但是这根本做不到，因为即使你进入一个其中的黑洞里去，进入一个全新的宇宙中，神也在那儿，神充满整个宇宙，可见你根本就无法逃避神，不管你在哪儿，你都躲不了神。约拿认为他可以躲避神，这实在是骗人的谎言。约拿认为自己躲避神的呼召之后呢，可以过得更好一些，这也是骗人的谎话，这是个骗局，是个谎言。很多人都活在同样的错觉中，以为啊，我活在神的旨意之外会更好一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儿，欢迎您经常来信或者写短讯跟我保持联系，我们交流读经心得。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
弟兄姐妹，我们进入约拿书第一章，看到约拿的表现，让我们知道在宇宙中没有人能够找到一处可以躲避神的地方。下次我们会继续分享这个精彩的故事，请记得留意收听。今天这位听众提到有关禁食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有人说禁食这个属灵的操练能够真正引起神的注意，禁食向神证明我们是认真的。这个人又说，我们应该每个月安排禁食时间，禁食加上祷告和研读圣经能够使灵命振奋。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为什么不在我们一般基督徒生活中大力推广呢？
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呢，禁食是一种很重要的操练。我们每天都要摄取营养来满足身体的需要。可是呢，我们的灵却往往在挨饿。也许我们只有在星期天上一上教会，在教会当中呢，我们的灵命得到了供应。但是一个礼拜只吃那么一餐，就很难存活。其实呢，禁食就好像捣乱了每天的生活次序。在我应该吃东西来增加体力的时候呢，却去喂养了我的灵，使我的灵命变得更加强壮，但是肉体上呢却是衰弱了。因此呢，要想使我们的灵强壮，禁食就是一个好办法，而同时呢，让肉体相对的衰弱一些。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答。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想与我们分享收听的心得等等，我们都很欢迎。请留意本台报道的联络方法和本台节目的网页。下次在节目里，查克老师要讲解约拿如何设法逃避神，请密切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教导。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